在使徒行传的15章1到21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然后弟兄我来读单数节，好，会众读双数节，好，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好，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基尼、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谢谢，这是神的话。好，很感恩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从上水来实言传道。好，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好，也求神赐福。
问候西环堂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非常感恩又一次来到西环堂。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在不久之前的有一次环球释经培灵大会，那个时候有机会在西环堂有机会来参与一些服事，那非常的感恩又一次来到西环堂跟弟兄姐妹们来见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还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最近都是在分享这关于使徒行传。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5章，主题是耶路撒冷会议。那在分享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过辩论比赛呢？不管是你读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什么其他的场合，你有没有参加过辩论比赛？如果你参加过辩论比赛的话，举手让我看一下。哇 ，Tim 张老有参加过，然后对，是吧？天天跟孩子辩论，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当我在读第15章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辩论比赛。虽然我自己没有，我也没有参加过辩论比赛，但是我有看过，是吧？所以今天我很想说，好像从一个辩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大家来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15章关于耶路撒冷会议的内容。那当然了，这个辩论比赛和耶路撒冷会议有很多的不同，是吧？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辩论比赛主要是为了 输赢是不是？辩论哪一方赢？但是耶路撒冷会议最重要的呢，是大家使徒们一同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以辩论比赛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好，首先我们来看正方，正方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他们说外邦信徒要受割礼，是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们坚持说这些外邦信徒要受割礼，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教会呢，福音传到外邦，是吧？不只是有犹太人，犹太人一直都会受割礼，然后守律法的，是吧？那这些外邦信徒也加入到教会当中，那这些人他们就起来，他们说外邦信徒要受割礼，这是他们所坚持的一个观点。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为什么他们提出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们坚持这个观点呢？可能在第15章的经文当中没有特别多的去说明，大概只有这2节的经文有小小的提到一些。首先是第一节，这里这样提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然后再到第5节又有这样说，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从这2节经文当中，我们大概了解一点，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教门的人是吧？那这些人，我们可能一提到说法利赛人，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跟耶稣作对的这些人，是不是耶稣的敌人？但其实呢，这里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应该是跟随耶稣的人，啊，他们应该是信徒，是吧？因为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是教会内部的一场会议，是吧？教会内部的一场辩论。所以这里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应该是加入教会的基督徒。法利赛人信主稀不稀奇呢？也不是特别的稀奇，是吧？因为大家知道保罗本身就是法利赛人，是吧？他信了主，当然也有其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也信了耶稣。那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律法主义者，是吧？所以他们在信了耶稣之后，加入了教会之后，他们仍然很持守以前的律法，这个当然也不稀奇了，是吧？所以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观点，说所有人，包括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那同样，这个经文当中，他还是没有给我们非常清晰的解释，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的理由在什么呢？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说了很多。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读到第7节，说辩论多了以后，彼得就站起来，是不是？我相信他们辩论多了这几个字，代表他们应该也是发表了很多他们的想法，是吧？他们为什么坚持要受割礼，是吧？但是经文当中没有记载。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割礼的背景啊，大家。从割礼的背景，我们一点点去了解，说为什么他们认为割礼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们坚持一定要受割礼，是吧？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经文，《创世纪》第17章，这里提到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样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有的经文呢，也把这个立约的证据翻成了立约的记号，所以对他们来说，割礼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上帝与他们立约的记号，这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之后所有的后裔的一个记号，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割礼象征着他们被上帝所拣选，割礼象征着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吧？这是割礼最开始的时候啊，怎么来的这个割礼？那继续往下，选民的记号啊。这个摘抄了一段话，这里这样说：“他说，传统上犹太人将未行割礼的外族人视为未受割礼之人，以此作为划分选民属神的人和外邦人属世界的人的界限。割礼区分了犹太人与外邦人，是确认犹太民族身份的关键仪式。也就是说，这个割礼不单单是象征着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割礼也确立了他们民族的。”身份，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你看到割礼有两方面的作用，我自己的体会，一方面是向上的，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吧？他们被上帝所拣选；一个是水平的，他们跟身边人的关系，用割礼来确认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是吧？用割礼来确认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通过这2点来说，割礼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感受到说，好像犹太人当时的得救观。和我们今天的很不一样， 是吧？我们今天怎么认为自己得救呢？我们是说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就得救了，是吧？这我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非常个人的，是不是？我信上帝，所以上帝拯救我。但是你看犹太人的得救观，他们好像不是这样的，是吧？他们是说上帝首先是拣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上帝首先拣选了以色列民族，然后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受割礼，因为我是这个民族，有这个民族的身份，所以我得救。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上帝和我，但是犹太人好像是上帝、犹太民族，然后再到我，是吧？他们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非常的强烈，是吧？他们相信这个民族，整个民族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割礼、守律法让他们可以停留在这个民族当中，让他们可以保持这个民族的身份，然后他们就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得救一步一步的，是吧？所以他们说外邦人要受割礼，要加入到这个民族，是吧？要加入到这个身份当中，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然后这个群体才是被上帝所拣选的，然后你才能得到救恩，是吧？所以他们说如果你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因为对他们来说，割礼是区分这个刚才提到属神的人和属世界的人，这样的重要。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坚持说，哎，一定要受割礼，即使这些外邦人也要受割礼，是吧？受割礼才能得救，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那使徒们当然就不同意了，是不是？这个经文当中记载了很多使徒们的他们的观点，是吧？首先第一个站起来的是谁呢？反方异辩彼得。彼得站起来说什么呢？彼得经文这里面提到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彼得当然是他的观点当然是说不需要受割礼就能得救，是不是？那彼得为什么觉得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就能够得救呢？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来看这节经文，其实当我们提到说外邦人听福音、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哪个使徒呢？保罗，是吧？大家都会想到保罗，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吧在外邦人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福音的工作，他的宣教旅程去了很多的地方，我们首先都会想到保罗。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保罗并不是第一个把福音、把主耶稣带给外邦的人，是吧？这里提到了，其实彼得就是在保罗之前，是不是？在保罗，神拣选保罗之前，其实彼得就已经，这里说到，让外邦人从他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彼得以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你也看到彼得以自己的经历来说，为什么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彼得这里继续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属性，是吧？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是形容神，伟大的、怜悯的，是吧？慈爱的、全能的，是吧？等等等等的，我们可以用这些词形容神。但是你看保罗，不是彼得，在这里面给了神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呢？知道人心的神，是吧？他这样来形容神，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形容神呢？因为和他后面说的很有关系，是吧？后面他说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彼得在说什么呢？彼得说，相比于身体的洁净，那个心灵的洁净、内心的洁净才是更加重要的，是吧？那个是神所更加看重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受割礼要洁净他们的身体，他们需要的是借着信他们的内心所被上帝所洁净，所以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他们不需要受割礼。所以第一点，上帝更加看重内心的洁净，这是彼得说的第一点。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继续这里又提到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句有没有理解到这里说的什么意思，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给神做见证，是不是？但我们这里面提到说神给他们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一下其他的译本，我们可能更好的理解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英文这样说，说 God who knows the heart showed that he accepted them by giving the Holy Spirit to them. He accepted wisdom 是吧？英文说的很容易让大家理解是吧？他接纳他们，这就是神给他们做见证的意思。意思是上帝接纳他们。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里边也这样翻译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这里说他也接纳外邦人，彼得说上帝也接纳外邦人，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彼得看到了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上帝对外邦人的拣选，上帝想要把这个救恩给到外邦人。所以彼得说，既然上帝接纳外邦人，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拒绝外邦人呢？我们今天也要接纳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不需要收割礼？彼得说，因为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之前我们说到说，那些人觉得收割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收割礼是一个维持犹太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是吧？受了割礼等于你加入到这个民族当中，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而这个群体就是上帝所拣选，这个群体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所爱的，上帝把救恩所要给到的就是这个群体。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今天说，其实上帝也乐意接纳外邦人，上帝也乐意接纳外邦人。所以因着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我们就不需要强迫他们一定要受割礼，把他们一定要变成犹太人，把他们一定要加入到这个民族当中，然后才能得到这个救恩。他说不是的，上帝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接纳外邦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强迫他们受割礼，这是彼得所说的，是吧？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观点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我想是非常震撼的，是吧？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认为说，哇，上帝拣选的不就是犹太民族吗？上帝拣选的不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吗？是吧？上帝就是让我们分别出来成为神的百姓的吗？是不是？但是彼得在这里说，其实上帝也接纳外邦人。所以你想，对他们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的，是吧？那彼得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彼得为什么这么肯定上帝是接纳外邦人的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经文当中这里这样说，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这里提到说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他们。哇，彼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彼得的经历，是不是？在使徒行传往前一点第十章的时候，那里记载到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怎样的看到圣灵赐给了外邦人，是吧？那个时候也很震撼彼得的，是吧？那里记载说有一个人叫，大家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对了，哥尼流，是吧？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是吧？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说。然后有一天他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异象，是吧？一个天使和他说，你要去请彼得来到你们家，然后他就派人去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彼得在约帕他也看见了一个异象，是吧？他看见有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食物，然后有声音跟他说拿起来吃，是吧？然后彼得一看这个食物都是犹太人来看都是不洁净的食物，是吧？所以彼得当然是没有吃了，是吧？然后这样的声音又反反复复连续三次，最后就收上去了。然后彼得很纳闷说，哎，为什么看见这样的异象呢？为什么让我吃，谁让我吃这些犹太人一直认为不洁的食物呢，是吧？这个时候那个仆人就来到了，请彼得去哥尼流家中。然后彼得就明白了，哦，为什么看见这样的异象，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神没有让彼得看到这样的异象的话，突然有个人来请彼得要去外邦人的家中，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不洁净的，是吧？他们不会轻易去到外邦人家中去做客呀，会和外邦人有这么多的交往，他们是拒绝的，是吗？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彼得因为看到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意象，哦，他知道好像神有他的心意，哦，他就去到了哥尼流的家中。那当他去到他家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他们给他分享福音的时候，当彼得给他们分享耶稣的时候，他就看到圣灵降临下来，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哇，我相信当时彼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是吧？非常非常的震撼，他看到哇，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看到上帝原来也爱这些外邦人，上帝原来也接纳这些外邦人，是吧？ 然后彼得马上就给这些人就收了息，就给他们收了息。所以彼得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是吧？他自己的经历，他看到说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上帝真的是接纳外邦人的。他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肯定说上帝也爱外邦人，上帝也拣选外邦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说，那就不需要受隔离了，不需要让他们再成为犹太人，是吧，才能得救。所以彼得在接下来第十节他又说，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彼得这里说试探神，是吧？彼得在说，如果上帝接纳他们，是吧？如果上帝想要把这个圣灵把救恩给他们，但是我们今天拒绝，我们今天反对的话，我们今天不接纳的话，彼得说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试探神了，是吧？我们就是在跟神反着干了，是吧？所以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不需要，上帝接纳他们，我们今天也接纳他们。这是彼得所给出的观点，是吧？所以我们如果把彼得所说的话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大概是这样的，是吧？彼得因为看见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所以明白他们也要接纳，而不是要强迫外邦人受犹太人的传统成为犹太人。以前犹太人只看到自己是被神所接纳和拣选，但今天彼得提醒他们，神也接纳外邦人啊！这是彼得所说的一段话。所以彼得不是说他自己制定一个策略，是吧？觉得教会要发展，得让更多的人进来，得更方便更多人进来，是吧？所以怎么怎么样？不是，彼得是看到了上帝的工作，是吧？所以他认为，所以他决定说，其实不需要勉强他们受隔离。那来到我们今天的反思，来到我们今天的应用，对我们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提醒呢？那我想第一个想带大家反思的问题就是，那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谁是外邦人呢？以前我们提外邦人的时候，经文那个年代提外邦人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什么叫外邦人呢？非犹太人，是吧？外邦人这个词是用来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那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还会用这个词哈，外邦人。我们今天用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是用来形容谁的呢？非信徒，是不是？我们今天常常把基督徒，是吧，叫做基督徒，非基督徒叫做外邦人，叫做没信主的外邦人，是不是？我们今天当中的外邦人常常是指教会以外还没有听福音的，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那你有看到他们吗？我们今天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嘛，是吧？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在这里聚一下嘛，是不是？我们每周日都会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可能周中呢还有团契，可能还有祷告会，我们的眼睛其实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可能容易忽略，也容易忽略外邦人，是吧？所以你有看到他们吗？你看外邦人的眼光和上帝看外邦人的眼光是一样的吗？你有看到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你有看到上帝对外邦人的爱吗？圣经当中说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个人人是包括所有人的，是吧？我们今天看外邦人的眼光和上帝看外邦人的眼光一样吗？是吧？我相信这给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反思，我们有看到他们吗？我自己呢，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在教会服侍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了。那在服侍当中，我一边服侍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成长，我自己的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过去两年在服侍当中，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对福音的眼光被打开了。可你听到这个时候，你可能感觉很奇怪，是吧？可能感觉说一个传道人没有福音的眼光吗？没有福音的眼光怎么能做传道人呢？但我觉得当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好的福音的眼光，没有从上帝而来那样的福音的眼光。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原因。第一点，我觉得我是新二代，从小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所以好像我回顾我从小到大好像始终生活在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始终是好像身边都是基督徒，我的朋友们呢，我很多的活动啊，参加教会，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吧？好像很自然的让我的眼光都是看的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吧？对于不信主的人也有接触，但是好像更多的 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所以我觉得好像让我对于福音的敏感，好像始终没有让很多弟兄姐妹说那么样的敏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经从这个从不信到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他们很有这样福音的眼光。而我呢，其实一直在这样环境长大，我发现好像没那么敏感。第二点呢，我小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农村教会长大，啊，我妈妈是第一代基督徒，她对传福音就很有热情。但是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每次我妈妈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如果我在旁边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尴尬。就为什么呢？我妈妈给人传福音是那种非常强迫式的，你知道，非常高压式的，就是可能跟我妈妈的性格有关。所以每次过年的时候走亲戚嘛，是吧？去拜访亲戚的时候。我妈妈肯定坐下来不到几分钟就开始跟人讲福音，她一开讲的时候，那个气氛瞬间就凝固了，对，大家就一声不吱，一声也不吭，因为好像对于这个话题，其他人除了她之外，别人好像也不太了解呀。然后她呢就开始说，然后我觉得，就我自己感觉旁边很尴尬，我就觉得。好像我从小跟我妈妈去教会，我觉得教会是很讲爱的嘛，教会是很讲关怀的嘛，上帝就是爱，但是我好像感觉，为什么我妈妈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就看不到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爱呢？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我恨不得要，就你说那种感觉是不是？马上就要改变你的想法，对，就这种感觉特别强硬，特别的这种好像略带攻击性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所以，好像让我从小就对传福音有一点点的敏感。对，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恐吓式的传福音，什么呢？就是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你没得选。是，对。所以我从小好像就对传福音有这样一点点的，不能说抵触吧，但是有一点点这样不舒服，有一点这样的小小的反感。所以我好像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去对传福音有很多的负担。但是在过去的2年的服侍当中，神真的是打开了我的眼睛，神真是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很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教会，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首先，不管是哪一个堂，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新朋友，是吧？不断神不断的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都是港漂，我们都讲普通话，是吧？我们很容易就聚在一起。那我自己在上水堂呢，我在过去的2年，我又负责几个事工，我觉得让我在福音上有很大的成长。一个呢，就是启发。啊，我相信西环堂可能也有启发，启发对我自己的成长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每一次启发有很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是吧？那个启发，每次跟慕道友大家一起探讨信仰，大家一起交流的时候，哇，让你的眼光不得不放在这些慕道友的身上，让你的眼光不得不看到这些我们今天所谓的外邦人，是吧？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福音。非常非常的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整个的启发，我还主要是负责启发，所以每次在启发当中，我都看到这些昧信主之人的需要，让我的心也特别的触动，说发现说，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原来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上帝的爱，让我看到这一点，尤其当中我也有几次机会说，哎，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甚至我也有机会去陪伴他们信主，带领他们信主的时候，哇，那个我才发现原来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那除了启发之外呢，还有岭南大学团契。我们教会以前没有岭南大学团契，但是因为我住在元朗，离屯门的岭大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就去建立了这个岭南大学团契。那大家知道，可能在大学里面的团契又很跟教会里面的团契又不一样，是吧？那个团契是在大学的校牧处，啊，在那个里面团契呢，你又很容易去接触到慕道友、老师们、学生们，是吧？我们那个团契每一学期都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就算没有新朋友，当你每次去到那个团契，你在校园里面走的时候，你经过很多人的时候，哇，那个眼光很容易就看到那个福音的需要。你很容易看到说，哇，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呢，是吧？这个大学里就有一个 chapel，有一个教堂，就有校牧处，啊，他们为什么不来听一听呢？是吧？你很想接触他们，你很想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我非常感恩，借着启发，借着岭南大学的团契，神打开了我福音的眼光，神让我看到了福音的需要。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我自己来说服事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当然除了服事之外，神也借着他的话语给了我很多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故事，这个马可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喂饱4000人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有没有印象，我以前是经常忽略这段经文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最熟悉的是那个5饼2鱼嘛，是吧？是喂饱5000人那个故事嘛，是不是？以前我一直以为说耶稣喂饱4000人这个是和喂饱5000人是同一件事，是不是？可能少记载的1000人，是吧？啊，就算是两件事情，那肯定是5000人那个神迹更厉害嘛，是不是？多了1000人嘛，是吧？但那天早上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了那一篇释经的文章，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他说其实这是两件事情，两件非常的不同事情。其中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地点的不同。他说耶稣喂饱4000人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4000人其实都是外邦人。所以他那里就提到说，耶稣的眼光，耶稣在实践使命的时候，他的眼光，他不只是看到犹太人的需要，他也看到外邦人的需要，所以他也怜悯他们。甚至很多那些外邦人对耶稣的回应是更加积极的，那些外邦人的信心，大家可能都想起很多圣经的故事，对耶稣的回应，对耶稣的信心，甚至让耶稣让很多人都非常惊奇的。所以那个地方非常的震撼我。他又提到说，那个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零碎收拾出来是12个篮子，是吧？是象征着犹太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喂饱4000人呢，收集的零碎呢是7个篮子。他那里也提到说是迦南七族，预表的迦南七族，又是指向了外邦人。他就说其实耶稣的眼光一直没有忘记这些外邦人，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些外邦人的需要，他很关心这些外邦人的需要。然后他那天的反思问题就是说，你今天的眼光看的是哪里呢？你今天看的眼光和耶稣的眼光是一样吗？哇，当时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冲击我。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说，神啊，我这么多年我的眼光好像没有看到福音的需要，没有看到那些外邦人的需要。所以神借着这些经文也特别的提醒我，哎，这就是当时反思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门徒记挂的常常是以色列人圈内的需要，但耶稣记挂的却是圈外的羊，你最关心的圈又是什么圈？为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说，我另有羊不属于这圈里的，我必须让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你觉得你关心的圈与耶稣关心的圈有什么分别吗？你认为耶稣希望关心更多什么圈的人？为什么？这是当时两个问题特别的震撼我，让我有很多的思考，然后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让我的好像福音的眼睛也被打开，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今天的这些经文，彼得为什么认为外邦人不需要收割礼，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也接纳外邦人，上帝也看到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接纳外邦人，我们也看到外邦人，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一个反思。那再来看到第二个反思，我觉得彼得这句话让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反思。第二个反思就是说，今天你能感到上帝对你的接纳和无条件的爱吗？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会这样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上帝才接纳我，上帝才爱我。今天我们已经不会有人这么想了，是不是？我们很感谢使徒们当时的努力，我们感谢耶路撒冷会议，是吧？让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不是犹太人，上帝也爱我，是吧？所以我们都相信上帝很爱我。但是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参加什么什么聚会，我要服侍什么，参加什么什么样的服侍，上帝才爱我，上帝才接纳我，上帝才更悦纳我。我们今天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吧？虽然我们在理论上、知识上，我们应该都相信上帝是接纳我们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但是我们若不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上帝真的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上帝真的是这样接纳外邦人，其实那个 那个真理对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是吧？不能翻转我们的生命，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是吧？不能带给我们意义感，带给我们价值感，是吧？所以我们不单单是知道，我们更是可以感到上帝就是这样的接纳我们，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想到一个例子啊，之前有在教会的时候有机会听一个小弟兄分享，他说他从小呢是在教会长大，在教会里面一路跟父母去教会这样的，但是大了之后呢，读书啊，然后工作呢，来到香港了，后来慢慢就不去教会了，很长几年很多年的时间就不去教会了，但是后来人生呢又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呢，不容易的时候啊，那段时间，然后他说呢，他中间有一次每次的走路回家的时候呢，就会经过一个教堂，然后他看到那个教堂里面就有人呢在分享，在敬拜等等啊，他说他经过的时候，他往里一望，他就感觉特别的羡慕，他说这些人在里面真好，然后他就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在教会，说哇，那么多人，那么多叔叔阿姨，他说那么多关怀他，那么的关心他，他就想起那个时候是那么的被爱，多么的好啊，是吧？他就特别的渴望说要回到教会当中，然后最后神的带领，他就最后真的就回到教会当中了，然后非常的感恩回到教会，回到团契当中。但是他分享当中他提到一点点一个非常小的细节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在回到教会之前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先自己开始了读经，自己开始了祷告，自己开始灵修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敢回到教会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要不然他感觉自己不配回到上帝的面前，要不然他感觉自己不配回到上帝的家中，他又先开始读经，先开始祷告，先开始灵修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配了，配得了，配得上帝的爱了，配得上帝的接纳了，然后他才敢回到上帝的，回到教会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只是这位小弟兄，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上帝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我要做点什么，做点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帝才会接纳我，是吧？上帝才会爱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分享，他说我们今天常常说一个词，一个 term 叫讨神喜悦，是吧？我们今天常常喜欢这样说，叫讨神喜悦。但这个牧师说，他说但是今天我要告你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上帝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悦你，上帝今天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悦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其实今天上帝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悦你，已经非常的喜悦你，这是一个真理了，是吧？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只是知道这个真理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我们拥抱这个真理，我们感受到上帝这份喜悦，才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影响。我们教会，我们上水堂的敬拜队，我们每一年会有两次的退休，年终和年尾，我们敬拜队员大家会有一起的退休啊，一起分享关于敬拜的心得呀，敬拜的体会呀，然后我们一起去成长。然后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退休的时候呢，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敬拜 leader David， 他就跟我们他有一点的分享，他的分享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们参与敬拜服事的人呢，我们都怎么说呢，都有一个通病吧，或者怎么样吧，我们都想把它做得很好，是吧？我们唱的想把它唱得很好，我们弹的我想把它弹得很好，为什么呢？甚至我们有一种错觉啊，就是说我弹得很好，我唱得很好，上帝才更悦纳，是不是？我这次唱得不好，上帝好像没那么悦纳，是吧？好像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了重担，是吧？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得更好，不，肯定不是这样的，是吧？上帝喜悦我们，他把我们的恩赐，他给我们的潜能，我们都发挥出来，让他的名得荣耀，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吧？但是我们容易落入这样的误区，就是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上帝今天非常的悦纳，今天我还弄得一出了好多错误啊 ，so many mistakes， 好像我们的感受就是上帝好像今天没那么悦纳。然后 David 就跟大家分享，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今天每一个人，其实今天在我们站上台去敬拜之前，去侍奉之前，上帝已经悦纳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们站在那里不是要得上帝的悦纳，我们站在那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悦纳，已经得到了他的爱，所以我们站在那里就是要回应上帝的爱。”站在那里就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喜悦。哇，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心里的重担脱落了，因为我也在敬拜队服侍。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在那里敬拜，不是要得到上帝的爱，不是要讨上帝的悦纳，原来是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这个无条件的爱。我站在那里，其实是要回应上帝，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恩典，回应他对我的接纳。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去体会到上帝对我们这样的一份爱，这样的一份接纳呢？当我们真的能这样去认识上帝，真的这样去明白福音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福音，那个信仰对我们生命一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一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一定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有价值感，让我们更有安全感，让我们更有自由，让我们更不被辖制。这就是福音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当我们越认识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越得自由，我们就越得释放。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又说，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吗？彼得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不能负的恶，若是我们在救恩之外，我们再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我们的行为、割礼、律法，彼得说那个都是不能负的恶，是吧？我们其实是在把恶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其他人的身上。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负上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吧？我在农村长大，我看见过那个牛负恶是什么样的，是吧？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如果在救恩当中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们也是在，彼得说那是不能，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是吧？这里又提到说我们得救，彼得又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上帝对我们的接纳，不是因为上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帝好像糊里糊涂的就这么样就算了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吧，是吧？反正你做好做坏我都接纳你，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上帝是明察秋毫的。但是上帝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爱我们，选择这样的接纳我们呢？这里面提到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是吧？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我们所献上的生命，所以上帝接纳我们，所以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是吧？所以这个接纳不是廉价的，上帝稀里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的接纳我们，不是的。这个接纳是付上宝贵代价的，这个接纳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吧？是我们每个人要去珍惜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感谢耶稣，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我们今天得到上帝的这份接纳。再往下来看这节经文，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也发现说彼得他对这个人称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他在说这一整段话的时候，他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是指外邦人，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他们慢慢变成了我们、我们、我们。我看彼得这个人称好像这个焦点有一点变化，从他们变成了我们，从外邦人变成了犹太人。你想想，在当场听彼得说话的是什么人呢？大部分的都是犹太人，其实是不是？所以彼得在说什么呢？彼得在说我们到底为什么得救？他是给这些犹太人说的，是吧？我们到底为什么得救？彼得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如果我们今天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得救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回答说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是吧？我们想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彼得在对他们说，我们要先搞清楚其实我们为什么得救。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以前不再一样了，是吧？和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不太一样，不是我们再去守那些律法，再去那些割礼了，是吧？我们可以去做，但是那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了，所以彼得在这里面也提醒所有的人，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得救？好，时间问题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好不好？刚才提到了彼得，我们的重点内容也是放在了彼得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彼得他发言了，是吧？接下来反方二辩就登场了。反方二辩是谁呢？就是雅各。那雅各虽然是叫做反方二辩，是吧？但是呢，雅各，你看他的说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很有，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叫做一锤定音，是不是？一锤定音，最后拍板的是雅各。 那我们在看雅各说了什么之前呢，我们也先了解雅各这个人，我相信对我们去了解雅各说的话也非常的有帮助。首先呢，这里提到说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首要领袖。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教会首要的领袖不是应该是彼得吗？是不是？大家一听到说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彼得吗？但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也表明，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其实雅各好像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那个首要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彼得有的时候也会去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布道啊，去宣教。但是很多人记载，很多资料记载说，雅各是那个一直怎么说呢？镇守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那个坐镇的那个人，是吧？他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一个犹太观念的佼佼者，他是典型的奉守律法的犹太信徒。为什么这么说呢？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加勒太书二章十二节里这样说：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是指彼得。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你发现这个经文当中很有意思，他称那些奉割礼的人，那些割礼派叫什么人呢？从雅各那里来的。所以你看，雅各代表了这一整派的人，是吧？雅各代表了这些很奉守律法的犹太人，是吧？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雅各他是这样一个人，是吧？他是犹太观念主义的佼佼者，他甚至能够成为他们的代表，是不是？那里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就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所以有人这样说呀，说当雅各站起来发言的时候，这些割礼派们很开心，因为他们以为雅各要支持他们了，他们以为雅各要站在他们这一边，是吧？但是雅各当然没有。我们看到雅各他顺服神的心意，他突破自己的传统。所以当我们了解了雅各的背景之后，你就知道雅各他说出这样的话，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很突破自己的传统的。他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看到神接纳外邦人，他就突破自己的传统。我们都知道，其实人想要突破自己的传统，人想要突破自己所一直持有的观念，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雅各他突破了自己的传统，他顺服了神的心意。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特别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你有哪些地方是与神的心意，哪些传统是与神的心意所不一样的？那其实也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雅各说了什么呢？他说了什么样的话？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了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雅各用了这个词，彼得用了这个词叫做接纳，是不是？上帝接纳外邦人，雅各用了这样一个词叫做眷顾，上帝眷顾外邦人。有释经书这样说，说。”眷顾这一个词的使用，往往是和神的拯救或者是审判相关的。比如《路加福音》这里面这样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也就是说，雅各其实在说的话和彼得的很像，是吧？他是说，如果上帝眷顾这些外邦人，如果上帝想拯救这些外邦人，如果上帝接纳这些外邦人。那我们其实要顺服上帝的心意，我们也要去这样去顺服，是吧？他也是提到了上帝对外这些外邦人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第一点，雅各所提到的。然后接下来呢，雅各又继续提到说，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是的主说的，这个跟雅各的背景是很契合的，是吧？彼得从自己的经历来诉说，雅各从旧约的经文来诉说。刚才我们提到，雅各是一个这个犹太这个律法的一个佼佼者，是吧？所以他从经文的角度、旧约的角度来诉说。其实，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神都是接纳外邦人的，神都是拣选外邦人的。这个，但是我读完雅各说的这段话之后，我也有一点点的疑问，就是说，怎么能看出来呢？怎么能看出来上帝是拣选，是不需要他们受割礼的呢？我就去查找了一些资料，我觉得这个释经的这段话这样说，说，可是这个结论是怎样从他的论点当中引申出来的呢？关键似乎就在于神兴起教会是一件新事，是末后的日子的事。 因此犹太宗教的老规条就不再会用了。神要从万民中兴起子民，经文中完全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因此不必将任何入门的条件加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雅各通过引用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来说，我们其实不用勉强他们一定要受割礼，把这样的条件得救的条件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雅各所分享的啊，他所说的话。那再往下呢，雅各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后结尾的时候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顺服神的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割礼都不用受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用遵守了，为什么还特意嘱咐他们说这几件事情一定不可以做呢？是不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呀，是吧，勒死的牲畜还有血，为什么这几件事情还要特意嘱咐他们不可以做呢？是吧，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理解，是吧，如果去到当时的背景，大家知道教会变得不再一样了，是吧，教会福音临到外邦的时候，教会不只是有犹太人了，是吧，教会有了犹太人也有了外邦人，是吧，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混合。那大家知道犹太人有很多他们生活的规矩，是吧，饮食的规条，他们这几样都是他们所守的，是吧，不吃勒死的牲畜还有血呀，啊，等偶像之物啊，这是他们所远离的，是吧。所以在教会当中，为了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在生活上大家能够更好的相处，是吧，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享受爱宴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和谐的去进行，是吧。所以雅各也说让外邦人可以禁戒这一样，是吧，所以在教会当中外邦人跟犹太人就能更好的一起去生活，是吧，一起去过好这个信仰的生活。所以雅各也特特的提了这几样。好，那来到今天的最后啊，我们回到整个第十五章，讲到了耶路撒冷会议，是吧，表面上看是一个大家是在辩论一个问题，说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是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里面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只是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这背后还隐藏了一个犹太人，是吧，他们一个深深的观念，就是上帝是不是把他的救恩给了所有人，给了外邦人，上帝是不是真的接纳外邦人，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每一个人。所以当我预备的时候，当我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上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耶路撒冷会议其实整个大会就是说明了这一件事情，神爱世人，神不只是爱犹太人，神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给今天的讲章起了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上帝真的爱世人，上帝真的怜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得到了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上帝这样奇妙的作为，感恩上帝他愿意把他的爱赐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人，主啊，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个罪人，主啊，我们是污秽的人，但是主啊，今天你却把这样奇异的恩典赐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的罪可以被洁净，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让我们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才能够配得你的爱，才能够配得你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是因为你决定爱我们，是你决定拣选我们，是你决定把你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位主，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我们愿意去回应你的爱，主，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份爱，我们愿意去成为分享福音的人，因为主，我们知道世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份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都需要这样的一份拯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越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经历也越来越深，我们对你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们也知道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爱是怎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得自由。不管我们去工作，不管我们去服侍，不管我们去经营家庭，我们都更加的得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每当我们对你的爱有怀疑，每当我们感受不到你爱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这样的提醒我们，你的爱就可以再次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整个人再次被神你所得着，让我们生命的根基能够稳稳的扎根在这福音之上，扎根在你的里面。主啊，谢谢你，我们将感恩都归给你，也祝福西欢堂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知道西欢堂现在正在有一个新堂正在建设，正在装修。主啊，求主你带领一切都能够顺利，让弟兄姐妹们可以有一天在那一个新的地方一起来向你唱新歌，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回应神你的爱。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谢谢石原传道，我今天才发现你讲话的速度是我跟不上的，也很有口才啊。刚这个石原传道在讲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一个记忆，刚好这个月呢，我就上水也前一阵子才去讲到啦，还有我们的火炭的这个沙田分堂我也刚去，那刚好这个月就走了一圈。我每次都要问我这一天跟那一天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的这个行为呢是不是合乎呢这个分堂的这个文化。那这样的一个反应让我看到，原来我们四个分堂气氛是真的不太一样，也开始呢产生了我们各自分堂的传统也好文化也好，这是件好事。这个是这几年呢我们的教会一直想要创造属于分堂他自己的一个的比较合乎他的风格的一个牧养的方式，这些都是好的。所以我刚刚就想到两样东西，当一个圈开始成型，那个边界太实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陷阱，可能我们就会以我们这个东西为主来看那个圈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跟我们的不一样， 还觉得圈内这个是比较好一点。那谢谢石岩今天提醒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圈呢，还有那个空隙或者是一个弹度呢，我们可以透过看到上帝的看顾，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接纳，我们的心胸可以更加的宽广。好，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接下来有几个的报告，第一个就是弟兄姐妹请留意，我们已经把那个报税的奉献收据呢提前请大家用 email 呢来查收。那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请跟我们教会的办公室的同工来联络。